我们只身一人，远渡重洋，
泡图书馆，赶论文，
打工，穷游，
在多元文化的围城中跌跌撞撞，
但是我们痛并快乐着。
还等什么？
一起来吐槽吧！
Win Win FM， 说出我们留学生自己的故事。Listen now。
大家好，欢迎收听 Win Win FM， 我是文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留学的过程当中，它就像一个360度的扫描仪一样，去挑战着我们各个方面的能力以及勇气。那如何从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从自己应对的方式当中，看出自己所擅长的、不擅长的，以及如何更多的去指导未来的职业规划呢？今天我们要邀请到 Wasabi 来到我们的节目，通过从他的学习上面的经验，他是怎么看到自己所擅长的，以及如何去考虑自己未来职业的规划当中。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Wasabi 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Wasabi。
大家好，我是 Wasabi， 我是来自纽卡斯尔大学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IBM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请问一下，我很好奇你的名字 Wasabi， 这好像是一个日本的名字对不对？
对，它是一个日本的食物吧。
OK。
所以我当时取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很 special，很特别，然后也很可爱吧。
对，这是一个 Wasabi，
对，让人记住。
对对对，所以我想在西方社会你这个名字应该也是很特殊的，然后别人也会很容易记住。然后你是不是在艺术上面会有一些特别的爱好或者什么？
对，我平常比较喜欢绘画，然后画一些卡通啊、漫画之类的。
OK。
然后我，
另外你看起来也会有一点日本的那个漫画里面的那个漫画里面的小女孩一样。
然后这一年还学会那个弹尤克里里。
哇哦。
对，然后平时呢就还会看看剧啊之类的。
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留学生活这个学习压力是很大的。
对，
那你这一部分怎么会有时间花在这些兴趣爱好上面呢？
我觉得就是当你时间管理的很好的时候，就是当你把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已经按时的完成之后，你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就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做。
OK， 所以 OK， 那你稍微能够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时间管理上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 也有聊过，就是整个时间管理，你总是能够比别人更早的完成作业，包括毕业论文，可能就提前一个月就已经交给导师了，对吗？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的？
其实我是一个也算有一点懒癌的一个这样一个人吧。
怎么讲？
就是我会觉得开始一个事情，就是到我要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会很痛苦。就是开一个头会很痛苦。
OK，
但是只要我一开始开了这个头，我就不想再拖延。
OK，
就是我是一个懒癌但不拖延的人。
就是一开始做决定说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会花一段时间。
对，
但是一旦开始行动，你就赶紧就是
对，我会
要把它做完，
就会想要高效的把它完成。
OK。那这个在你就是说实际的论文过程或者是你的考试过程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因为专业的设置的性质吧，我们很多作业都是论文形式，然后考试有时候也是论文形式。像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学年的时候，只有三门考试，然后其中有两门还是写 essay 形式，其他都是写论文。然后到第二学期的时候，就是全部都是论文，没有考试。
总共多少篇？
第二年是第二个学期是有8篇。
OK，
对，就是
那你们大概要在多长时间之内要把它完成？
就它每一个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三月你必须完成，四月完成，五月完成，就基本上都是五月份。
OK，
五月陆续开始交这8篇。
Deadline。
对，
所以整个第二学期从你开始准备写论文，应该差不多是三月中旬到下旬，一直到五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 对吗？
其实我三月初差不多就开始了。
OK， 那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因为从我的经验来说，你是没有考试的，所以这样特别是这种只是单独写论文， 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大家在时间上面有所松懈。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例如说三月份到四月份它是一个复活节的假期、
嗯、
那可能就会安排出去例如说一个星期甚至说两个星期甚至还有我们上次说的三十天一个人的旅行。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会就是后面反而是一下子就很紧张，
对，
因为回来就要写很大量的这个、嗯、这个作业，
就是有很多同学都会可能压到最后来写，
嗯，
但是我当时就是刚开始知道有八篇论文的存在的时候，我就开始给自己规划，我什么时候应该完成几篇，什么时候应该完成几篇、
okay.
因为我不想拖到最后来、
嗯、
让我自己压力那么大、
嗯、
我觉得就是从三月到五月还有足够时间让我去写，
对，
啊、我就会规划好每一篇应该什么时候完成，
嗯，
然后复活节我也有出去玩，但是我玩的时间跟写论的时间我也安排的很好。
这个你能不能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那个我们大概是三月十几号出去玩的吧，
嗯，
然后玩之前我自己写好了两篇，
嗯哼，
嗯，然后玩回来，我给自己就是可能三四天再休息一下，
嗯、
然后接着写下一篇，就是开学之前我就可以完成了三篇，这样
OK
三，
所以
对。
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在完成的论文过程当中肯定也会分为有一些是自己有自信的、
嗯、
然后工作量不会太大，
对，
然后有一些是自己觉得难度比较大的然后也很怕挂的、
嗯、
或者是说因为我之前像我自己这边就是有一门课叫组织行为学，
嗯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那我们之前那一年就是我们就收到去年有 30% 的fail 的这个概率，所以这个概率是很高的、
嗯、
那我们大家当时就好像设立一个警戒，就是我不能被挂，
嗯
啊、因为这个比例真的很高，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所以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学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或者说你觉得难度很高，你当时是怎么安排的，我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建议。
嗯，就是我们这八篇论文其中有一些可能就1000个字1500左右的，
嗯哼，
然后有一些比较重头的，
嗯，
我觉得就是那种核心课比较困难的，
对，
他可能就写3000-3500
OK,
然后我的习惯是先把简单的一些小兵把它给铲除，
嗯哼，
就是先把简单的给写了，
对，
然后后面因为刚开始上课你还不会学到很多知识，
嗯哼，
然后那些3000多个字的你可能也还不能开始写，
嗯，
因为你还没有学到那一部分，
嗯，
然后我会把难一点的放在最后写，然后先把简单的给写了，就我自己有把握的我先写了，
嗯，OK,
嗯。
所以你是以先容易然后在你出去旅游之前先写了两篇，
对对，
然后就是再把后面最难的可能放到最后，
嗯，
那你这个中间不担心就是说前面因为还没有写完导致了后面你的时间安排不够吗？
不会啊，我把时间已经就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 deadline,
OK,
就是我不会按照学校那个 deadline,
就是你把它重新又做了一个例如说我一定要在这一个星期要把这一篇完成，就要完成，
对，
那你是压根就不给自己松口气的人呢？
没有啊，我完成了一篇之后我会歇两三天然后再继续完成下一篇、
okay. 所以还是会给自己一些类似于像 reward 这样子 对吧，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我大概也分享一下我当时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当时安排是先把难的先写，
嗯，
那出现的状况就是因为老实说我是一个有点就是完美主义的人，
嗯，
那完美主义通常是 last minute, 所谓 last minute 不是说你才完成，而是说你到最后一刻你都不觉得这篇文章已经够好，所以我出现的状况就是说我原本是想7天就把这个文章写完，就我说的那个最难的，
嗯，
那结果我真的花了10天，因为前面找资料都找得疯掉了，都有些资料就是找不到那个最新的或者说能够去支持你的论点的东西，然后又怕被挂，所以就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做，那即使最后拿了就是78分我还是很骄傲这件事情，但是他所花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原来所安排的时间，
嗯，
就会导致后面有一篇真的时间不够去完成，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也是想借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去 分享，一定要去平衡你是先写难的还是先写容易的，怎么去。而且基本上我的经验当中，一个时间我只能写一篇，就所谓的一篇就是一篇一篇 AC 的那个文章，几乎不可能同步进行
啊，肯定不可以
啊真的有人是考虑同步进行，但是因为我跟有同学有，特别是第一学期我们有讨论过同步进行，但是后面发现两篇都写不好。
对，
所以一定是就是当然这个是给大家建议了，就是最好是一个时间写一篇，然后把它完成掉再写下一篇，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思路整个是清晰的。因为论文它是就无论论文还是考试，其实都要求是很强的逻辑性去做准备。所以后来就是像你这个八篇的论文，在差不多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中间去完成，基本上时间上面你提前了多久？
提前了一两个星期吧。
OK，
嗯，然后我会
基本上你每一篇在 deadline 之前，
对，我会把那个就是后面的几篇的顺序是按照 deadline， 就是最后 deadline 的时间来安排。
Okay， 嗯哼，
比如说这一篇论文是最晚交的，
嗯，
我就可能会放在后面一边写，
嗯哼，
而且它也比较难。
对
对，就放在后面写。
OK，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要就是如果那个到期时间都是一样的话，那需要排出来，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你轻松的先早点完成，
嗯，
这样的话你后面就有多余的时间来做你想要做的。
对对，
那当然如果你有拖延症，那我觉得对谁都是一样。 OK， 另外一个，如果说它的那个截止时间 deadline 是不一样的话，那你就可以根据你的 deadline 的时间来安排你的作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tips。
嗯，
那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因为我知道你是基本上都想提前完成的，
嗯，
这样的好处是你可以准时准点的完成这个作业，
嗯，
那不好是在哪里？
嗯，就是除了你能够准时完成，然后会教的时候会比较自信一点，
嗯，
然后但是同
时因为你有很多时间去 review， 对，
你可以修改
去调整，
但是这样一个最大坏处是你会无形中给你很大的压力。
嗯哼，
就比如说我刚开始这个东西我计划的是我想要三四天找这个资料，
yeah，
但是我一旦开始我就会想要我今天再多找一点，
嗯，
然后我还是想就是比如说我预计的是一个星期写完，但我还是想，
嗯，
要不我五六天就把它写完，
嗯，
就无形中
还想再提前，
对，无形中就会给自己很大压力，
嗯，
然后我可能刚开始找资料我会找到很晚，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哇6点6-7点就猛的就起来又继续开始在那儿找，
嗯，
然后把资料找好之后开始写，嗯，写的时候也会想，就是我也会安排一天写一点一天写一点这样子，
嗯，
但是到后面我就会想就是再高效一点，就是再多写一点，就压力就会比较大。
嗯哼，那整体来说其实你还是能够 hold 得住那个压力的。对，
因为你这一年就是也经历了风雨，
嗯，
那个抗压能力也增强了很多。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你当时遇到的可能除了压力大之外其他还有吗？
嗯，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有三个考试的，
嗯，
然后当时刚来就觉得哇，外国的考试没有考过，不知道就是老师到底是怎么给你评分的，
嗯，
然后就是你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呀，
嗯，
就当时准备的时候就也蛮痛苦的，我就花了很长时间去准备，然后就每天也很担心，就是嗯，你既又要背书然后又要担心自己就是到底能不能通过，
嗯，
然后当时也有一些别的一些因素会引就是一些个人原因吧，然后一些外界的因素影响我自己，
嗯，
然后当时真的压力超级大，然后就开始心塞，就是真的生理反应的心塞，
嗯，
然后后来就不断的自己安慰自己调节自己，然后慢慢的然后疏解自己的心情，
嗯，
然后想就是慢慢来，一样的一定可以，就是一切都会过去的，
嗯哼，
然后你现在痛苦一点你考试就
你说的心塞出现什么状况？
就是心里堵，然后晚上失眠，
嗯哼，
对，就是特别痛苦失眠，
嗯，
以前就是当别人说啊我失眠了我都没有体会嘛，
对对对对，
当自己真的失眠的时候觉得哇塞天哪，
你大概多久没有睡觉？
就是 一个晚上啊，
嗯、
然后白天
精神也不好，就
是睡不
着，是吗？
对，睡不着。
嗯，
一闭上眼睛就会在想啊，我今天背了些什么，
嗯、
然后我再背一下，再背一下。
Okay.
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在背
什么。可能这也是很强的焦虑吧。
对对，有点焦虑、
嗯。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疏解自己，就觉得、
嗯、
啊，你现在就是。嗯，你就按照你的步伐去走，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嗯、
不要急。
对，
然后最后一定可以的。
嗯哼，嗯。所以后来你还是做到了。
对对。
然后也完成了考试，
嗯、
通过了，对吗？
对，
嗯，很棒。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当你遇到，例如说你说第一学期，其实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不敢，或者是说会一开始对环境的适应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嗯，
那你当时是采用什么状况让自己慢慢度过这样的过程的？
刚开始来留学的时候，就是孤独感肯定会很强。
嗯，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昆明长大嘛、
嗯，
然后读大学都是在本省，就是本市读的。
嗯、OK，
然后。
就没有离开过，
对，没有离开过
亲戚朋友，
对对对、
嗯，
然后出国就是第一次，还离开家那么远的地方，
嗯、
然后当
对于我们大家很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
对，刚开始就会，嗯，前几天新鲜感的话就没那么孤独，但是当那个新鲜感过了，然后特别是到深夜的时候就会很孤独、
嗯、，OK，
就是会想家呀，但是你想家又不能跟父母说，
嗯、
你又怕他们担心，
对，
就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所以我们都喜欢报喜不报忧，
对对对，然后就想让他们觉得我们过得很好，
挺好的。
对，
所以朋友圈看到的都是好消息，
对啊、
知道吗？
你不可能说啊，我今天失眠了啊，我好焦虑啊，不可能嘛。然后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想开电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
就是想希望大家把这个门打开，告诉大家真实的留学生活没有想象的那
么
的
简单。
对，像朋友圈那样每天发各种各样的美食，
对对对，
每天都去欧洲去玩，其实没有。
我朋友都说哇，看你每天过得很滋润，我就说我不可能我在朋友圈里说我好痛苦、啊。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是过来就是讲真实的留学生活、
嗯、
对
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度过这个孤独的时候，是你尽量找一些事给自己做，不要让自己闲下来那样感觉。
嗯、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会就是当时。来到这就注册 Facebook 嘛，
嗯，
然后就会上面会有很多活动，我都会去参加，就是我感兴趣的都跑着去参加，然后多认识一些人，
嗯哼，
然后周末就是不要闲着，就出去看一看嘛，
嗯哼，
然后平常自己在宿舍的时候，一个人就可能画一下画呀，然后听听歌，看看剧，我觉得看剧虽然是一个打发时间的，
嗯、
但是也是陪你。度过那种孤独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对对对，
对，
对我来说，其实因为像我现在在创业过程当中，这个工作量真的是很大。但是唯一我就是放松的有两种方式，三种方式，一种就是约朋友出来聊聊天，
嗯，
就喝点东西，比较就是不要去想工作的事情。那还有就是去运动，运动是很有效的。
嗯，
那还有一部分，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其实一定会看剧。
嗯，
因为它不需要你去想什么东西，完全就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其实有时候也不需要去纠结那个剧情它编的到底好不好，演员演的好不好，颜值高不高。很多时候就完全是打发时间。
但其实你只要放着那个声音，就感觉你不是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
嗯、对对对对，其实会也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呢。我觉得。
然后，如果实在觉得。真的很想家，你就可以找朋友聊聊天啊，大家聚一聚。
嗯、对对，这还是很有效的。
对，
那整个你的就是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自己有一些擅长的，有一些不擅长的。
嗯、对，
那你给自己就是在职业这一块，你自己目前评估下来，你觉得好的点和就是可以方便讲的是什么？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执行能力比较强吧、
嗯、
然后会可能去考虑相关的一些职位或者部门、
嗯、
然后
就像你说的你是时间管理非常的强，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你一旦决定做了你就会全力以赴的一定要把它做完，
嗯嗯，
所以这点我觉得应该是很适合 project management，就是如果是在 operation 这个里面，就是运营这一块，应该是很适合做。就像你说的，执行这个东西交给你来做，那就基本上交给你是放心的，因为你会保质保量，时间上面也 OK。啊，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你整个的留学生活的收获，你会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这一年让我成长了很多。首先是抗压能力增强了很多，然后就是更加的了解自己了。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能有很多自己的业余时间去探索一些新鲜的事情。然后更加独立。不再是以前依靠父母的小女孩那样子。
OK。
然后我最后就觉得，其实留学生活真的很辛苦，但是也真的挺有价值的。
所以虽然才过来一年，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永远会怀念的日子。
对，因为你在这儿也认识了很多就是朋友，
跟你同样奋斗的人。
对，大家真的是经历都很相似，所以就是大家很感同身受那样子。
对对，希望你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后能够非常顺利的找到一份自己很心仪的工作，也希望一切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度过。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大家。